大家好。我们有的学员是新学员，在座的还有刚刚从新加坡法会上来的，也有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赶来的。我们开法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法会能够使我们在修炼中互相的借鉴，找出我们的差距，能够使大家共同提高啊。同时呢，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件弘法的事情，这是我们开会的目的。我们的一切想要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大家能够修炼，能够提高而做的，绝不是搞形式。所以呢，我们将来在任何时候开法会都要本着这个原则，真正的能够使学员提高，是吧？这样一个原则，要把它落到实处，我们才能召开这样的会。因为会呢开频了、开多了，容易呢产生一种攀比，是吧？你这样开，我那样开，都想抱到一个人的心，这不行，啊，我们都要从法上出发，完全是为学员修炼而开的这样一个会。另外啊，我们在座的照相的就不要再照了，我们最后呢尽量给大家找机会照相。下面呢我们就开会。本来那个会的开的程序呢，是我简单的和大家见一见面，然后呢由这个学员进行发言，谈自己的修炼体会。但是呢这个程序有点这个变化啊。我今天下午呢给大家解答问题，那么明天开始大家呢谈心得体会，然后明天下午呢我再接着给大家解答问题啊，是这样一个安排。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我首先讲一讲，然后呢大家可以提写个条子上来，我给大家解答问题。我们在座的特别是老学员比较多，我看到大家呢很高兴，我们确确实实啊在修炼这条路上在突飞猛进的在提高着自己啊。你们的变化是你们自己现在暂时还不能够看到的，但是变化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呢在不久的将来就你们就可以得到证实了，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呢我感觉呢非常高兴。下面呢我们做一个，对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学员修炼呢，有些学员对我讲的这些东西呢通过转法轮上不断的深入学习呢，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这个真相显露啊，对法呢有不同的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呢我还想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的概括性的讲一讲我们修炼的这么一个过程和我们对宇宙的一个概括性的明确认识，不然有的人总是这么混乱的。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宇宙其实就是法构成的。那么我们讲宇宙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使现代的科学达到多高的境界，也不是给我们当作一种知识来讲，是为了我们大家能够修炼，因为它和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修炼到不同境界中去的目的是吧，也就是说你要返回到不同境界中你产生的地方，那就是说在宇宙的不同的层次是吧，不同的境界。而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呢？这个法有多大它就有多大。那么这还是一个未知的概念，在你们的思想当中， 我今天就尽量的把它放开的讲啊，看看能不能把你们这个思想能够跟得上。我先讲一讲啊，这个宇宙，也就是说讲到宇宙了，其实也就是在讲物质，是吧？对物质的认识，不管现在科学对物质的认识有多大程度，但是呢它也是极其浅薄的，而且呢和这个整个宇宙来相比啊，根本就提不起来啊，无法比。大家知道我经常讲啊，我说这个宇宙呢是由这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基本粒子呢是什么组成的呢？在每一个大的境界当中，我们这样给他讲吧，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语言形容不了，我们就把它归纳这个小孩尽量不要叫小孩叫啊，在不同的宇宙天体的层次当中，大家记住我讲了一个话的概念啊，在不同的宇宙的天体的层次这个概念当中，而不是说不同的宇宙层次。那么这个天体有多大呢？这个天体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不等数，就是不是都是统一的，没有多少层这个宇宙构成一层天体，大约是吧？有大约上千层，也有大约上亿层天体，也就是上亿层宇宙能构成一层天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每一层天体啊，它就是一个相当不可思议的那么一个宇宙的大的范围，我们通常呢就把它叫做天体。因为你再说它，说宇宙，我们讲宇宙的概念基本上都是在讲我们认为的这个多少星系存在的，现在科学所能观察到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啊，就是我们讲的小宇宙啊。那么这个小宇宙呢，我们从这个地球这个基点上讲起啊，这个小宇宙呢是由3000个像我们这样大的小宇宙构成了第二层宇宙，那么第二层宇宙呢又是由3000个那样大的范围的宇宙就构成了第三层宇宙。大家想那个倍数是相当大的，可是呢这是从一个基点上发展起来的，而像地球这样大的粒子呢在这个宇宙当中，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是吧？有水星啊、木星啊、什么火星啊、这个金星啊等等，就是相当于和我们地球同等大的这样的一个粒子，在宇宙当中是遍布一切的、无计其数的。我们刚才讲这个宇宙的基，这个它这个放大的倍数是站在一个粒子的基点上。那么实质上呢，它是站在遍及整个无数天体一切中都有这么大的粒子，那么它都在这样有这样一个发展体系，那么整个融合起来，那这个天体啊就在我们就说小宇宙这一层就是已经是相当大的，是吧？不可计量的它有多少。为什么呢？因为在很高层次中啊，这个佛是吧可以洞察一切，但是谁也没有这个思想啊想一想查查这个尘埃有多少啊，说它就像一粒尘埃啊飘散在宇宙当中。可是呢我刚才讲的这个宇宙这个站在一个基点上发展起来，我们站在一个体系当中去讲， 这样呢能够听得清楚。那么有3000个这么大的宇宙不断的扩大到它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到它们的体系，是吧？大约呢这个到这个上千层左右就冲出了第一层的天体的这个体系范围。那么它就整个呢它就形成了一个空的状态。空到什么程度呢？任何这个体系范围之内的物质要想发展到再往下发展下去，那么它等于就是在自行的解体。因为在这个体系范围之内的任何物质它都是有生命、有特性、有思想的啊。你再像这样微观的发展下去呢，就好像这个粒子已经不能够承受思想和生命了，它一下就变成解体了，就是也就是说任何东西落下去都会解体啊。这样讲这个概念我们容易能够理解，其实是你再向微观上发展下去，就等于把这个把自己把这个里边的生命把它解体一样，就自行解体。但是你整体上你又过不，你整体不可能移动一步是吧到那里去的，是因为呢在更微观更微观还有更微观的因素存在，那是构成了另外一层天体的你叫它物质呢也可以，但是到了那一步的时候物质的概念已经不存在。那么呢在这个宇宙的范围当中啊，就是在一层天每一层天体的范围当中呢，在一个大约是在一定的范围吧，是吧，它是不等的，在一定的这个也就是物质一层一层的物质在一定的范围，那么就有最基本的粒子，就是它是这一层的基本粒子。我这里边讲一个概念呢很复杂，因为人的语言实在有限，你们要注意听啊。你比如说这个物质呢就是这一层的物质，那我们想了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哦这个物质就是这一层的这么大的颗粒啊，就是这么大的颗粒。可是你想过吗，就这一层的物质它也是由它那个层次无限微观微观那个粒子组成更大一层粒子更大一层粒子组合到这儿，它也是从最基点的纵向的这样一个粒子组合到这儿。我说这个意思我说大家明不明白，就是说呢同等的物质呢同一层次的物质呢它不但是从微观上组合上来的，同时呢它自身也是由无限无限微观的物质组成了，在它同等层次也有无限微观的粒子组成了它这个粒子。那么呢它的这个最基本粒子呢相距它这个最大的一层粒子啊那是相距相当遥远的，那只能是用兆来计算啊，亿是计算不了的。那么最本源的物质最后呢是什么呢，就是水。而我讲的这个水呢可不是我们常人社会中的这个水啊，我讲的这个水是不同层次中存在的水，而这个水呢是造就到那一个层次中的物质与生命的就是本源吧，只能这样叫啊，叫它是个本源。而这种水呢又不同于我们所认识的像常人社会的这种水，它是一种啊要是用比它层次低的生命，不管它是神也好是人也好，要去它对它的认识呢只能说它是死水，因为它是不动，它完全是静止不动的，是吧，你扔进去任何一个东西它不会起到任何涟漪，它不会这个打不起水漂来啊，那是这样一种。那么这个我们就讲这个水啊，讲到这个水我们可以用常人那个举个例子，在我们常人社会中大家知道我们人呐、啊、 包括这个空间的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的划分呢，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实际上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空间能，这个空间物质积点在这个空间的，那就是有机物质啊。物它这个它的物质积点不在这个空间的，那我们科学家就把它叫做无机物质。我举个例子说啊，树、花、花草、植物，包括人、动物啊，这个空间中的人认为它有生命的是吧，能够这个生存，能够生长，能够腐败啊，存在这样的一个因素的东西，都是由这个空间的水所组成的。大家知道我们身体的水啊，占身体的这个90%以上哈，就是说呢，我们人也是由这个空间的水构成的。过去我讲过说水可以造万事万物是吧，只是呢人这个现在的科学家呢，现在的科学啊探测不到这一点，但是从这个物质空间的水呢，大家可以知道啊，现在这个水是吧，可以长出蔬菜，那个蔬菜你用手把它转转转，最后转的什么也不剩，光剩下叶绿素是吧，用那个叶绿素是吧，那个颜色最后什么都没了，光都是水是吧。就是这个空间的一切，这个我们认为那个有机物质啊，其实都来源于水，就是水形成了一切，造就了一切。那么所认识的那个无机物质，实质上我告诉大家啊，那是更高一层，水作为基点造就出来的。所以呢，现在的科学家就认为它是没有生命的，其实它是有生命的，啊、嗯，它的生命存在形式和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呀所能认识到的实在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就按照现在的这个发展下去，永远也认识不到这个水。过去在中国那个古老的这个修道当中啊，有这样的说法，说那个神仙呢本事很大，说把一块石头扔在锅里边可以把它炸出水来，听起来就是笑话，实质上不是笑话是吧。任何一层物质在这个宇宙的范围之内，在这个宇宙的是吧，在法所构成的整个天体范围之内，任何物体它的最基点都来源于水，而这种水对于我们人来说只能说是一个概念。大家想一想，更微观的水是什么样子，更微观的水是什么样子，那么更微观的水它又是什么样子，那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所以我想只能对大家来讲只是一个概念啊，只是一个概念。我刚才讲的是不同层次的粒子啊，都有一个最本源的因素。可是呢，这个粒子整体呢，它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顺序。就像我们在地球上，是吧？地球有多少多少银河系，构成了一个宇宙；有多少多少宇宙，又构成了一个这个更大范围的宇宙。可是呢，我们讲地球是个基点。因为我们人在这儿，我讲法在这儿，所以我就把地球当个基点。可是地球并不是这个宇宙的基点。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物质，我们所周围看到的这一切物质，我们认为这是最物质的。过去我在讲法中呢，为了不打乱大家的思想，我也把它讲，这就是最物质的。其实呢，它不算最物质的。你说它最物质也行，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叫，是吧？把超物质，还有超物质，还有超物质，超物质，更超物质。所以地球呢，在这个三界当中啊，它是在中心位置，是吧？无论是纵向、横向、大小颗粒，它是在中心，是吧？那么呢，它还有这个比我们这个地球这个质量更大的这样物质存在。而不是过去我们所说的那种这个质量，说这个什么原子啊，什么这个原子核构成的那个质量很大，它不是这个概念。 那你原子核构成的也好，你原子构成的也好，它只你它只能是原子构成的星体，是吧？一例这个例子，我们讲的是超物质，完全是像我们同样的物质，但是呢，它却是在颗粒上啊，在这个状态上啊，完全都更物质，是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它这个最大物质呢，就是在三界的边缘，那么最小的物质呢，也同样在三界的边缘。所以过去我说宇宙中啊，没有大，没有小，那个大小的概念不像我们常人所认识的那种大小的概念，是吧？就是这个意思。整个天体宇宙也是这样，整体粒子它是一个活的，是带有生命的。那么大家想一想，那个宇宙不管它多大的范围，一个天体范围，那么它也是活的。可是在它天体的范围里面，有无数无数的这个粒子，大小不同的粒子，是吧？也都是一个生命体的存在。这个宇宙它有多少层天体呢？因为你用宇宙有多少层天呐，有多少层宇宙啊，是无法衡量这个宇宙有多大的，因为它总是粒子组成粒子，粒子组成粒子。可是呢，我们发现呢，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天体的范围啊，我刚才讲那个上千层宇宙构成一个天体的范围，也只不过是这个无限宇宙中的一粒尘埃，说它也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粒子。如果你能够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回头看呐、啊，看的比地球还小，再看比尘埃还小，再看就看不见了，是吧？说白了，我刚才跟大家讲来讲去，其实整个宇宙都是由粒子组成粒子，粒子组成粒子构成的。可是呢，人的思想总是有限的，我这样一说呢，又把你引导到哦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一个逻辑当中来了，它其实还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呢？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粒子和粒子之间呢，你比如说星球和星球之间，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之间呢是相当遥远的。可是我们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身体、木头、空气、水，是吧？等等，这一切都是由分子组成的，而分子也是一层粒子。可是这层粒子却仅次于星球，就是低于星球最大的粒子就是分子，那么低于分子最大的粒子就是原子，是吧？那么这个分子和原子之间这个距离啊，我们用人的概念来看，那就觉得它相距相当的近了，几乎没有距离。可是如果你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发现它是有同样有时间的，同样有那个空间的时间，有那个空间的状态，它也是一个极其广阔辽阔的空间，是吧？每一层都是这样。我们站在分子和星球之间，觉得天体很大。可是你如果站在这个原子和这个分子之间，你觉得那个天体比这还大。就是说你得符合它的时间和空间的状态，才能够认识它。那么这个我刚才讲这个问题什么目的呢？我是告诉大家，你看星球和星球之间相距遥远，可是分子与分子之间，用我们人的概念来看，相距就很近了。那么粒子呢，分子这一层的粒子，它可以组成无数的生命，包括我们人呢、啊、各种动物啊，啊各种植物啊，包括这个木头啊、水泥啊、钢铁呀、啊，还有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空气，是吧？我过去我讲，我说这个人其实呢就在土堆里生存着。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蛆虫啊是在那土里边爬来爬去的。你们知道吗？神看我们人也是这样的，人也是在土堆里钻来钻去的。为什么呢？我们人看土是土， 可是神呢，看所有的分子，就是三界之内的分子都是土，最粗糙的物质，最最脏的物质，他认为那就是土，确实是土。所以大家想一想，那个神看这个宇宙，看这个世界怎么看？空气是由分子组成的，你周围生存的一切环境由分子组成的，你的这个空间的水也是由分子组成的，连空气都是，你整个被这个空气这层分子，就是整个被这个神看分子就是土，所以你整个就是被土埋的，你在土里边钻来钻去的，人就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这样一讲，可能大家哦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在西方宗教中啊，耶和华或者是这个吉塞斯耶稣也讲过，为什么说上帝讲了用泥土造人？其实东方人也有说讲那个女娲说用泥土造人的事情。那我这样一讲，你就不难理解了吧？其实神把这个空间的一切物质构成的那个粒子，都看成是土面土，是吧？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么我刚才讲了，这个空间粒子能构成这个空间一切，可是呢，大家想一想，不同的天体都有一个繁荣的世界啊，不只是一个繁荣世界，不同的天体都是一个广阔的非常繁荣的天体啊，那个天体呢也是由不同的粒子组成的。大家知道微观粒子组成的世界就越漂亮越美好，即使更大的粒子还能组成更大的天体繁维或者是更大的生命。如果这个星球我们看人看相距遥远，那么在更大的生命来看，它觉得离得很近，也像分子与分子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那么星球和星球之间会不会是一个生命的身体的一部分存在呢？是吧？它能不能，换句话说，它能不能组成生命呢？是吧？那是一样的。过去讲说有巨人，也有这个矮人，说不管有没有，我相信。这是时代变了，是吧？历史啊，到了这一步，要符合这一个时期历史和文化的要求，所以呢，就是现在的社会变成了这个样子，啊，人们看不见的、接触不到的，也就不再相信。你的不相信，其实也是神安排的。我经常讲，人呐，想自己说了算，人从来都没有自己说算过，是吧？人想要这个里谈到民主问题哈，人想要搞民主，其实人从来都没有真正说了算过，因为神在操控的世界，福分大的、能力大的，他一定要安排他做大官，因为福分小的、能力小的，他绝对当不了大官。不管那个巴黎公社怎么样推翻了这个君主制，可是呢，我告诉大家，在那个巴黎历代所竞选的这个总统啊、总理啊，也都是过去的皇帝，是吧？我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一切呢都是神安排的这一切。那么人在常人社会中的那种今天社会常人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人的那个为个人的利益奋斗啊，几乎是在拼命的奋斗，那么也就是今天人类生存的状态。在古代，我想你们都会相信这一点，是没有这种生活的，是吧？那么也就是那个时候的生存状态。那么到了今天，实际上呢，人类是一个变异的人类，变异的社会， 这个问题我先不讲啊，我们先讲这个宇宙。刚才谈到呢，就是这个宇宙呢，由不同的粒子可以构成不同大小的声音。我其实想要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告诉大家，不管粒子大与小，你不要看粒子组成粒子，粒子组成粒子这么简单，和粒子之间都有更大以至更小更繁荣的世界，天体。而且呢，粒子和粒子之间的差异又能造成不同的空间的存在，而那个空间，不同空间的存在，却是极其复杂，极其复杂的。那么我刚才讲了啊，这个天体，那么它到底有多少层天体呢？啊，其实我告诉大家，把那个兆啊，我们人类算这个计算这个钱呢，不是这个千万是吧，百万千万，这个亿，这个亿不能够计算天体，因为它太庞大了。那么用什么呢？那就用兆，兆也不能计算天体。我过去经常讲，我说过去讲那个佛家算那个有一个算这个计数的单位啊，叫劫，是吧？用劫，一劫是多少呢？一劫是大约是20亿年吧，就是这个释迦牟尼讲出来的，大约是20亿年是一个劫。如果用劫来计算呢，我想这个也得多少兆劫，那么大个天体范围才能够说清楚这个宇宙有多大。那么有这么样大的一个宇宙，可想我们人类社会啊，就是极其渺小的。每一个星球上都有生命存在的，只是它不在这个空间中体现出来，那么我们人就不能认识它。是因为今天的科学不发达，只能在这个空间中里爬行，所以才认识不到。其实打开另外空间的这个也很容易，是吧？你只要能够有巨大的这样的这个巨大的那个微观观察系统，你就能够看到分子以下那个粒子组成的那个物体存在形式，是吧？但是人呢，因为有各种障碍，有思想障碍，不相信，他不敢去做，是吧？他也觉得没有意义，也不相信，所以也就没有人去打开这个空间，也就看不到它的真实存在。但是呢，你不管你想不想看到，可是它会偶尔露峥嵘，是吧？忽然间呢，有的人看到了，阴差阳错的物质在运动的状态下突然间显露出来，这个是时有发生的。海市蜃楼啊，人们都把它说成是一种大气的折射，那是现代科学解释不了了的一种自圆其说，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其实就是另外空间的真实体现。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宇宙的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呀，这个思想被我说乱了没有啊？能不能听得懂？还可以理解吧，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我刚才讲了，因为呢，它直接和我们法联系着。这里面就讲到了，那么这个宇宙它为什么构成，怎么样构成的呢？我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因为在《转法轮》里边也讲了，是由真善人构成的，由真善人最基本的法构成了最初级的最高形式的那个水的本源粒子。 可不是每一层水呀、啊、它的境界都不一样，我是说最高层次的水，这个宇宙范围，法所构成的宇宙范围最高层次的水，是吧？那么它逐渐的是吧组合成了更大的粒子，更大粒子，一直到宇宙的是吧这个中心地球，然后呢再超越我们现有所认识的物质，那个不同层次的我们叫做超物质啊，超物质。基本上呢就是这样啊。这个宇宙呢整个一个轮廓啊，我给大家说了一下。那么我下面呢我再说一说修炼啊，我再把它站在另一个角度上把它再重头说一下。其实修炼呢，大家知道这宇宙中一切物质都是由真善人是吧构成的，真善人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体现，有不同层次中的表现形式，给不同生层次的生命开创了不同的生存环境。到了人这一步的时候呢，这个法的体现就非常的大，非常的庞杂，是吧？修炼形式也非常的多，是吧？悟道的理也非常的多，是吧？在我们中国那个地方呢，这个修炼呢，基本上讲啊，是人啊要做一个好人吧，这个空间中所存在的要求就是仁义礼智信等等等等，是吧？他也就这都是从真善忍中分化出来的，非常的多，还不止这些呢。构成一个人的形态所要求的，女人是什么样，要柔是吧，男人要刚等等等，这些都是从法中体现出来的。包括物质生存的形态，物质存在的方式，都是由法体现出来的，由法造就。那么法它不是直接去造就这些东西，它造就了高一层的生命，高一层的生命，那么它是符合这一层的法的，在它的基础上它又造了下面的一层，这样不断的不断的往上形成，形成到了最低的一层，也就到了法的最低一层。因为最低一层也有法，因为有法在控制着，所以它必须得符合这一层才能站得住，才能立得住，才能成立啊。这就是整个这个宇宙的体系。讲到这儿呢，我们就说修炼的问题了。那么修炼为什么要达到不同境界的标准才能到那儿去呢？就是说那一个层次有那一个层次法，在那个境界中对生命的要求和对生命这个环境的这个制约，你要不符合那个空间的环境，你要不符合你的身体啊带着业力吗？你不符合那个空间的环境，这一点是肯定的了，肮脏的身体绝对不能够到那么高的空间中去，那个空间比地层空间呢也是神的空间，还这个进化了，所以你就必须得符合那么高的境界中的身体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业力，不但没有业力，而且这个身体的物质要更向更微观更细腻中发展，这是想要求想要得都不能得来的，是吧？只能够修，是吧？经过这个吃苦啊，是吧？艰苦的修炼得来的。再有呢，我刚才讲了，是吧？你得符合那个内层空间的这个物质的这一面的东西。可是呢，西方人总说精神，我觉得是片面的。实际上，我告诉你，是你真正的生命的那一面，是吧？就是你生命的那一面。也得符合那个境界中的标准，也就是说你的心啊思想啊，是吧？你生命所存在的特性啊也得符合那一层的标准，也就是说你在修炼中要不断的去掉你常人中各种肮脏的思想，各种执着心，你才能到那去的。这个在这一点上啊，我们怎么修炼，具体修炼的在做法轮中已经讲了啊，我再概括性的再给大家捋顺这个问题，就说你必须得符合那个思想，符合那个物质身体的要求，你才能达到那个标准。当然了，那个空间的物质 那个空间的生命存在的形态还有一个标准的，是吧？你像人这样他去不了，是吧？那么你要圆满的时候，就必须得是那个空间生命的形象。越往高去，那个生命的形象就越年轻漂亮。当然了，这个年轻不是无止境的年轻，再年轻就年轻没了，越来越小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对吧？越往上去呢，就是越漂亮，形象越美好；越往下越不美好。不但是这个形象美好，思想美好，存在的方式、言谈举止，每个动作都是非常的，现代最高的舞蹈大师也编不出来的，是吧？他们讲出的话像诗一样啊，那这还是一定层次中的，那更高层次，那就是一切呢往上去呢都是美好的。所以你不符合那个境界的要求，那就绝对不行。你在修炼中，我经常讲一句话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什么意思？就是你想达到那样的境界，你连知道都不会知道，你怎么达到呢？你怎么做得到呢？所以你是做不到的。我们只看你有一颗修炼的心，你是一块料，你能修，你也下定决心要修，那么一切事情由师父来做。师父只看你那颗心，只看你能不能坚定，能不能修到底，这是至关重要的，是吧？所以呢，在具体的这个演化方式上啊，我都没有给大家去讲，也不叫大家把思想啊集中到这上，这样呢，不容易引起执着，是吧？思想不能想入非非，因为呢，不叫你想入非非，你的思想想入非非也是一种执着。大家知道，越往上去呀，思想是越静的。为什么静呢？有的人认为，说我练功，我一味的求静，我就是想静。可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啊，从某一点上讲啊，从小道上讲，这是一个方法；从高层次上讲，这是一种有为；再高层次上讲，这是练邪法。为什么呢？因为呢，人的思想的静是通过修炼慢慢才能够得到的，对常人中的事物看得越来越淡的时候才能做得到的。你人为的想达到，这我一下子都放得下，是吧？当然有特殊的人、特殊的情况，这个我们去讲，普遍现象是做不到的，是吧？你能够达到那个境的时候，说明你的思想已经纯净到那种程度了，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大家过去知道吧，我过去讲过，我说呢，一个常人呢，对别人讲话想改变别人，或者是呢想要说服别人，你讲出的话再有理，别人也很难完全接受，也打动不了他的心。为什么呢？你们就说不清楚。其实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讲出的话带有你所有的思维。你这个人呢，在常人中各种七情六欲，是吧？甚至于你这个执着的东西很多，复杂的思想，你讲出的这一句话中都带，就使你的这个话呀就没有那么大的集中力，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很分散。再加上我们往往呢，要对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呢，往往站在自己的观点上，它不一定是符合宇宙的法的，所以呢，从这一点上就没力量。那么我们在说什么话，对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呢，又加进了保护自己的东西啊，别自己别受到伤害，是吧？也就是说，你说话的目的又不存了。那么这样一来，就使你说出的话，人说出话就非常的飘渺。可是呢，你要达到真正能够静下来的时候，或者你执着心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发现你讲的话就有力量了。我为什么我说讲无为的时候，我谈到大家不要随便去管不应该管的事呢？就是因为你讲的话已经开始有力量了。有力量的话就能改变别人，不管对与错，你改变了别人，你可能就做错了什么事情，是吧？
那么到了更高层次的时候，你的思想就越来越纯净，你思想所带出来的东西，讲出的话非常的干净，越干净越单一，越符合宇宙这一层的理，讲出的话一下子就能穿透人心，打到人思想的深处去，打到他生命更微观中去，你说他有多大的力量呢？所以这是一个境界的体现，是吧？我经常讲，我说能静得下来呢，它是一个层次的体现，而绝不能够通过什么方法求静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真正能够静下来的时候，你整个修炼层次都在这里，你的威力也在这里。但是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修炼呢，大家确实修炼的不错，有的修炼的很高，有的虽然不圆满，其实你已经圆满了，只是不让你表现出来，目的呢是等待着还有没有圆满的人，是吧？我们统一结束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你体现不出来、表现不出来、感受不到呢？是因为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吧？有意的给大家抑制了，是吧？通过修炼的办法把你修好那一部分，修好的就是不断的把它断开，修好的就把它断开。断开呢这句话比较能够理解，实际上不是断开，是把你修好的那一部分把它隔绝开，和你没修好的表面上隔绝开。所以你老是体现不出来你有多大的这个本事，是吧？有多大的改变，是吧？